是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拉喇嘛第一部自传，由译者慈仁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五章，侵略。1948年，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西藏政府得到消息，中共的特务正在西藏活动，打探我们的军力，搜集是否有外国势力可能对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的信息。得到他们需要的情报并不困难，就我所知，不要说得到什么军事援助，当时在西藏的外国人也只有6位，一位是传教师，2位是无线电操作员，都是英国人，另外3位中有2位是奥地利人和1位白俄罗斯，他们都是战争期间从印度的英国集中营逃出来的难民，这些人跟军事没有任何关系。再说我们的军队全部加起来也只有8500名官兵，他们虽然有够用的步枪，但只有约50门不同型号的大炮，250门迫击炮和约200门机枪。军队的作用我已说过，是阻止未经许可的友人入境，以及充当警察的作用，还不足以投入现代战争。灾难的最初征兆出现不久，西藏东部就传来了更严峻的消息。当时那里的总督拉鲁住在靠近边界的畅都，一位英国无线电操作员也在那边，另一位在拉萨。很快的，拉鲁发来电报说，中国已调集强大的军队聚集在我们的东部边疆一带，显然他们在恐吓我们，试图准备进攻。噶夏召开了国民大会，向大家证实了西藏东部正面临着已比往任何时候都严峻的危险。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而且中国还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团结和强大的军力，因此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更大，而且与以往比性质完全不同。过去中国和西藏两国之间还有一条宗教纽带，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军事，还有唯我主义的危险，这在我们西藏人的精神上是永远无法接受的。国会一致同意，西藏既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抵抗中国入侵以维护领土的完整，因此决定立即向各国申诉，寄望于在为时过晚之前劝阻中国。于是安排了4个代表团前往英国、美国、印度和尼泊尔求助。在代表团离开拉萨之前，电报这4国，告知我们的主权明显受到了威胁，以及将派代表前往。但回复的电文令我们失望，英国政府表达了对西藏人民最深切的同情，但也表示了遗憾，因为西藏的地理位置和印度获得独立的现实让他们爱莫能助。美国政府的回复大同小异，甚至拒绝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印度政府也阐明不会给予我们军事援助，但建议我们不要以武装抵抗，应以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为基础和平谈判。我们终于明白了，在军事上我们是孤立无援的。1950年拉鲁担任东部西藏总督的任期已满，在这关键时刻，噶夏派遣了阿佩阿旺季梅接替，但吩咐拉鲁继续留在畅都，因为局势紧急，与阿佩分担工作。后来阿佩称可以担任全部工作，因此拉鲁被召回拉萨。不久，在没有任何预警下，中共军队入侵西藏。有些短暂时刻，因为藏军得到康巴志愿军的协助，打了一些胜仗，但最终因为军队实力的悬殊，寡不敌众。另外，总督的更换也使当地政府出现了动荡。阿佩把他的指挥部搬出畅都城，向西部撤退，并烧毁了军火库。撤退也是徒劳无疑的，通讯路线被截断，阿佩自己也被中国军队包围，他和许多西藏士兵被迫投降。畅都的无线电装置被没收，英国操作员也被俘，因此有一段时间拉萨得不到任何消息。接着在中国指挥官的许可下，阿佩派2名官员前往拉萨，告诉噶夏他们已经被俘， 并要求授权进行和谈，而且转达了中国指挥官的保证，说中国将不在西藏领土扩大统治。当大难降临遥远的东部西藏时，西藏政府和降神师以及上层喇嘛共同商议后，噶夏邀请我担负整个西藏的责任，这使我忧心忡忡。当时我只有16岁，还有很多宗教课程没有学完，我对世界知之甚少，也没有政治经验。最初我提出自己太年轻，无法担负责任，因为18岁才是达赖喇嘛从摄政王那里接管政权权力的年龄。每位达赖喇嘛圆寂后，都有摄政王长期执政是个不可避免的缺点。我年幼期间，政府就有过不同党派的相互倾轧，国家政务因而恶化，已经到了多数人急于逃避责任的地步。现在在面临侵略的危机关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而我是唯一让大家信服的。由于我犹豫不决，因此召开了国民大会，做出同噶夏一样的请求。我意识到在这历史的严重关头无法推卸责任，我得肩负重担，告别少年时代，准备领导我们的国家，尽我所能地抵抗共产主义中国的巨大力量。按照传统，在隆重的典礼中，我接受了政教之权，同时还以我的名义宣告了大特赦，使西藏监狱中所有的犯人都获得了自由。这时我大哥来到拉萨，他成为塔尔寺的堪布。在塔尔寺期间，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的省长马步芳倒败和共产军队的步步逼近，他还目睹了这一年的混乱、压迫和恐怖。与此同时，中共宣称他们是前来保护人民的，在承诺给予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时，却开始了系统性的消灭和摧毁宗教。我大哥自己也被严密的监督，被迫参加持续不断的共产主义讨论课。后来中国人还向他宣传，他们旨在得到整个西藏的主权，因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将把整个西藏转变为共产主义。他们还劝他担任信使前往拉萨，劝告我和我的政府同意归中国统治，如果他能劝说成功的话，可以给他一个大官的位置。他当然拒绝干这种事，但最后他明白了，如果他继续拒绝会有生命危险。他也明白他有责任告诉我中国的阴谋，因此他假装同意，逃出了中国的监督，来到拉萨向我详细地讲了我们面临的危险。这时噶夏已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在等候回复期间，我认为应该首先遵循印度政府的劝告，在中国未给西藏造成更大的创伤之前与其达成协议。因此我给政府写了一封信，通过占领畅都的中国军队司令转交了他们。我提到，虽然我在年幼时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如今我已经承接了全部责任，我诚心希望恢复历史上的友谊。我也一并要求释放被俘虏的西藏士兵，使中国军队撤出占领西藏的地区。同时对我们面临的危险，噶夏召开国民大会以了解民意。大会指出，中国军队可能随时向拉萨开进并占领整个西藏，因此噶夏决定为了我的安全，应该去靠近印度边境的雅东。当时我只想尽自己所能留下来帮助我的人民，没有一点想走的念头，因此不太满意噶夏的要求，但噶夏很坚定，我只好同意离开。这样的争执一再发生，作为一个年轻健壮的人，我的本能是与我的人民一同分担所有危险，但对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人生至为宝贵，我的人民对我的爱护和关心超越我对自己的关心。因此我准备启程，走之前我指定了两名司轮，一位是僧官罗桑哲西，另一位是富有经验的资深俗官卢康瓦。我授予他们全权负责，并告诉他们除非事情至关重要，无需向我请示。那时噶伦们心中盘算，如果发生恶劣情况，我就不得不流亡印度，如同40年前中国入侵西藏时13世达赖喇嘛所做的一样。 他们建议把一小部分金银送到印度，因此我们把一些金片和银锭运往西京，并在那里放了九年之久。后来这些金银在我们急需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接下来另一个对我们很大的打击是，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决定不讨论西藏问题，这使我们非常沮丧。我们相信联合国是正义的柱梁，但更令我们惊讶的还是英国提议搁置西藏问题。我们与英国之间有相当长的关系，而且从许多优秀英国官员那里受益颇多。正是英国把我们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与我们签订协议的。然而今天英国代表却说西藏的法定地位不明，甚至表示即使38年来没有任何中国人在西藏，但我们依然是中国的藩属。印度代表的态度也一样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和西藏必定能够达成和平协议，确保西藏自治。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最好的方法是撤回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西藏问题。这个讯息比早些时候没人愿意给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的消息更令我们失望。如今我们的朋友甚至不肯帮助我们提出合理合法的诉求。中国大军压境，我们被丢弃在中国军队面前。回顾这段历史，很明显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把我们推进了绝境。我们在1912年取得完全独立时，只是满足于闭关自守，没有想到需要对外界显示我们独立的合法证据。如果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就申请加入国家联盟或联合国，或者派出大使到西方的主要国家，我完全相信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会被国际接受的，而且那些签署过的国际协议也会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呈现其固有的意义。现在我们从这些痛苦的教训中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世界已晓得容不下一个对世界毫无害处的民族的独身自立。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是展开谈判，于是给予了阿佩所请求的权限。两名他派往拉萨的官员之一带去我和噶夏的回信，我们告诉阿佩与中国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军队不得更深入进军西藏。我们认为谈判理应在拉萨或者中国军队占领的畅都进行，但是驻印度的中国大使提议我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这样我另外指派了四名官员协助阿佩，他们于1951年抵达北京。过了很久，直到他们回到拉萨，我们才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据他们的报告，当他们到达后，中国外交部长设宴邀请他们，并正式把他们介绍给中方代表。会议第一天，中国首席代表便拿出事先拟好的十条草案，围绕着这些草案讨论了好几天。我方代表阐述和列举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证据，但被中方忽视。最后中国修改草案，起草了一份包含17条的协议，并给人一个不会有任何让步的感觉，不允许我方代表提出任何改动或任何建议，还对他们欺侮辱骂，并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还表现出将对西藏加大武力进攻，也不准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征询意见。这一协议基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签署的。但是在这种没有向我和我的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如果我方代表没有受到威胁，是不会接受的。阿佩被中国囚禁很长一段时间，而别的代表也跟囚犯没有差别，他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了协议，但他们拒绝盖上西藏政府的印章。于是中方在北京私自复制了西藏官方印件，并强迫我方代表在协议上盖章。我和我的政府都没有得到协议已签署的通知。我们初次听到这一消息是阿佩通过北京广播电台公布的。协议内容让我们大吃一惊，协议里掺杂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有些内容根本不是事实，有些内容真假参半，总之比我们想象的要坏得多，而且更具压迫性。协议的序言写道，近逾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也因此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欺骗和挑拨，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被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还说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上面这些内容也写在了协议的第一条里。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这让我们很遗憾，因为自1912年我们把中国军队驱逐出西藏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在西藏。协议第二条提出，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这一条完全超越了我们给予阿佩的权限。而协议的第八条是声明把藏军改变为中国军队，第十四条是剥夺西藏的一切外交权。在这些没有藏人乐意接受的条款之外，还包含了一些中国方面的承诺，比如不会改变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不会改变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寺院，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强迫人民接受改革等等。但是对即将失去自己国家的我们来说，这些承诺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安危，而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我们一筹莫展。尽管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最终还是屈服了。我们只希望中国能履行这些强加给我们的协议承诺。协议签署不久，我方代表来电说，中国政府指定了军官张金武作为驻拉萨的代表，他将绕道印度，而不是取道穿过东部的漫长陆路来拉萨。我停留的雅东就在靠近印度的边境上，是由印度进入拉萨的必经之路。很显然，一旦他进入西藏的国土，我们就不得不见面。我从没见过任何中国方面的军人，也不想与他们见面。谁也不知道他以友好的态度，还是以征服者的态度前来。自从签署协议后，我的一些随行人认为，为了安全起见，我应当去印度避难。在一番讨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等这位将军来了以后，观其态度再做决定。我的一些随行官员在雅东接待了他。我住在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我决定在寺院顶层的一个房间会见他。他要求与我以平等的地位会面。如按照藏式做法，需要讲究很多细节，因此我们准备了椅子，而不是藏式坐垫。当时我透过窗户，好奇地想看看他们是什么模样。我看见的是身穿灰色制服、头戴鸭舌巨帽的三个平庸的人，看上去也不重要。他们夹在身穿红色和金色衣服的我们的官员之间。我现在才知道，那平庸就是把西藏人要改变成和他们一样，而那不重要，只是我的一个感觉。那一行人抵达寺院，登上了阁楼。这位军官显得十分友好，并不古板。另外两个穿灰色制服的人是他们的助手和翻译。他把毛泽东的信递给了我，信中也重复了协议的第一条，提到欢迎我们回归祖国的大家庭。这让我厌烦，然后通过翻译把同样的内容重复了一遍。我们请他喝茶，如果一个旁观者不了解我们彼此的内心，看到这种表面情形，一定会以为这个会见是融洽的。他抵达拉萨时，有些招待不够周到。虽然我指示了嘎夏以客人礼遇好好接待他，嘎夏的两名嘎伦还在罗布林卡之外以恰当的仪式欢迎了他，并且在次日，嘎伦和嘎夏还为他举行了晚宴，但他还是不满意，抱怨没有得到一个大国代表应得的礼遇。我们也因此明白，他并非如初次见面时给我们的印象那么友好。然而由于这些情况的发生，也迫使我回到了拉萨，并在那里见证了中国在西藏的军事统治一步步扩展。军官张金武到达拉萨两个多月后，一个有3000多官兵的中国军队进入了拉萨。不久，另一支相近数目的军队也开始进入拉萨，分别由两个军官张国华和唐冠簪率领。当时拉萨民众都冷漠地看着中国军队进入，当然自己的国家面临灾难时，民众有这样的态度是正常的。开始我们的政府和中国军官之间没有太大的接触， 只是当他们要求提供粮食和住宿时，给拉萨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刚开始，中国军人征用、购买或租用房屋，罗布林卡对岸一直用做夏季野餐的大片土地也被他们占领驻营，他们还要借贷20吨青稞，这样的巨额从当时的政府粮仓是拿不出来的，因此只好从寺院和百姓处借贷，另外还要求给他们提供越来越多的其他食物，因而造成城市资源匮乏，物价上涨。后来又有一位军官率领8000到10000左右的军队进入拉萨，他们占领了更多的土地驻营，在他们征求食物等额外的负担下，我们的贡给瘫痪了。中国进入西藏时一无所有，仅指望依靠我们贫乏的资源，因而食物价格暴涨到10倍，酥油涨到9倍，其他物价也普遍增至2到3倍。历史上第一次，拉萨人民被推进饥荒的边缘，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不满情绪日增，孩子们开始四处喊口号，朝中国士兵扔石头，大人们也露出了无法忍耐的表情。明月涌入噶夏办公室，可是噶夏无能为力，中国军队安营扎寨，他们不但不听取任何建议，也根本没有协助我们的政府，相反他们要求日益剧增，他们要求的2000吨青稞，我们只好想办法去找，而这些都以借贷的名义行之。军官们承诺将以投资于发展西藏工业的方式偿还，然而这一承诺从未没有兑现。西藏的情势越来越恶化，中国高级官员却源源不断地进城。张金武召开了一系列冗长的会议，也要求噶伦们参加。会议中提出必须在人民的基本需求和侵略者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这个责任落到斯伦卢康瓦的头上。卢康瓦回答说，西藏民族是一个谦信佛教的弱小民族，共产品一直仅够自给，而剩余的那点粮食最多只够支援中国军队1-2个月，再说食物也不能瞬间创造出来。他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在拉萨布置大量的军队，如果你们要防御国家，那就派军队去前线，城里只需要留下一些军官其随行即可。起初中国人还算客气，军官张金武说，西藏政府已签署了协议，中国军队应驻扎西藏，还得给他们提供驻地和粮食。他说，他们只来西藏发展资源，以及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旦西藏可以自行处理政务和保卫前线，他们即撤回中国。他甚至说，当你们可以自立时，即便你们请我们留下，我们也不会留下来。卢康瓦告诉他们，威胁我们边境的只有中国人，而我们自立政务已经几个世纪了。还有在一次会议上，卢康瓦对那位军官说，你们说是来帮助西藏的，但是至今什么忙也没有帮，相反你们的存在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只有激起人民的不满和愤怒。卢康瓦还提到，你们在圣城拉萨焚烧动物的骨头，此事看上去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冒犯了西藏人民的宗教情感，引起许多敌视和非议。张金武不跟我们商讨人们愤怒的原因，反而让我们的政府加以压制。他还要求禁止西藏人民在拉萨街头唱反对中国人的歌。他建议我们的政府发布公告，要求与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他还把公告草本交给卢康瓦，卢康瓦一看才知道这是一道禁止在街上唱歌的命令。当然卢康瓦有条不紊地做了修改，我想这可能没法消除中国人的怨气。在一系列的会议中，中国人的抱怨越来越强。他们说，尽管他们一再尝试向人民阐明是来帮助西藏人民的，但人民的态度日益恶劣，他们再三要求噶夏出面禁止人民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集会活动。噶夏照办了，但拉萨人民立即张贴海报和在室内派发小册子，说他们面临饥饿，并要求中国人撤回中国。尽管有那道禁令，一个大型集会还是召开了。会议备忘录陈述了人民的痛苦，指出拉萨的情况十分严峻，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只可让一些官员留在城里。备忘录一份送交给中国军官们，一份给噶夏。然而中国人指控这一文件是由帝国主义的煽动，并暗示拉萨有人别有用心地制造乱子。 有一次，张静武气冲冲地来到了嘎夏办公室，指控两个司轮是密谋违反北京协议的罪魁祸首。这类痛苦的事件对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来说都不陌生，侵略者总是以援助为名，而被侵略的国家人民也总是不想得到他们的恩惠，这使侵略者感到很讶异。当然，中国人既没有因为人民的不满而撤回，也没有对人民的要求做出让步，他们不仅不自省，还总是想以更大的力量压制我们，甚至寻找戴罪羔羊。而西藏的第一批戴罪羔羊是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和我的司轮卢康瓦，这种行为不会解决根本问题，人们的愤怒只能暂时被压制，不会熄灭，因为压迫越严重，反抗就越强烈。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明白，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在上升。按照我们的规矩，不管任何人见我都要经过嘎夏或其他相关部门的允许，但中国人无视这些程序，直接来见我。刚开始我们会见时，我的两位司轮作为顾问一直陪同，但在一次会见中，张金武因不同意我私人司轮洛桑扎西的说法大发雷霆。当时我看见一个成年人如此失态，很是惊讶，尽管我年轻，我还是介入其中让他镇静。自此他们要求单独见我，而且每次他们都带警卫队来见我，在我们会见期间，警卫队就守在我门口。这种霸气强烈地激怒了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西藏人。中国人与卢康瓦之间最后的争执与西藏的苦难毫无关系。张静武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大规模会议，我的司轮和噶伦都被叫去参加会议，中国方面的文革军官也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上，军官张金武宣布西藏军队改变为人民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提议先挑选一批藏军中年轻的士兵到中国军队驻拉萨司令部受训，然后回到各自的部队去训练其他藏军。对此卢康瓦的发言更为猛烈，他说这个提议既无必要也不办到，我们的人民并没有接受由中国单方面主导签下的17条协议，尤其是中国自己还不断破裂某些条款，同时中国军队依然占据东部西藏，并没有如他们承诺的那样回归西藏政府，进攻西藏也完全非正义行为。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中国军队便以武力侵入西藏，至于把西藏军队改变为中国军队，协议明文规定中国政府不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改革，因此这一改革西藏人民无法接受，他本人作为司轮也不能赞同。中国军官们说这并不是什么大变化，西藏政府没有反对的理由。他们又提议下降所有西藏军营里的西藏国旗，而换上中国旗子。卢康瓦说如果在西藏军营挂上中国旗，战士们无疑会再取下来，这会令中国人更难堪。同时卢康瓦还说西藏已被中国占领，又要求西藏人民与之友好，这是荒唐的。你把一个人打得头破流血，在他的血迹还没干之前就说要和他交朋友是不可能的。以上的话彻底激怒了中国人，他们散会并宣告3天后另开一次会议。当代表们再次聚会时，军官范明问卢康瓦，你上次的发言没有错误吗？他无疑期望卢康瓦的道歉，当然卢康瓦是不会改变的。他还补充说，说出事实是我的责任，因为西藏到处传说中国在东部省区的压迫，而且民愤高涨，如果接受中国这个改变军队的提议，不仅是军队，人民也会表达他们的强烈不满。军官范明勃然大怒，指控卢康瓦与帝国主义势力秘密勾结，并咆哮说要上报达赖喇嘛撤销他的职务。卢康瓦对他说，如果达赖喇嘛认为我有过错，不要说放弃职务，也愿意放弃生命，中国人没有必要命令我们。张金武出面调停说范明错了，让我方代表不要介意他所说的话。会议再一次在毫无结果中解散。尽管当时张金武出面调停，但不久我收到一份书面报告，说卢康瓦不想改善西藏和中国的关系，建议撤职。他们也同样要求噶夏撤职卢康瓦，而噶夏建议两位司轮一起辞职会更好。危机已达到高峰，我面对艰难的抉择。 虽然我极为钦佩陆康瓦敢于与中国人抗争的勇气，但是我不得不考虑继续让陆康瓦担任职责，还是按照中国人的要求撤销他的职务。当时我有两种考虑，首先是陆康瓦的人身安全，其次是未来西藏的问题。很明显，陆康瓦已把他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很清楚，即使我继续为他保留职位，中国人也会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用他们的手段除掉他。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我没有学过国际政治学，但是我终究相信，佛学知识是非常可靠的指导。当然，佛学知识使用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也会有困难的。我认为，如果继续反对和激怒中国人，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压迫和愤怒的恶性循环，最后必然引发暴力横突，而我们手无寸铁，又缺乏组织人民，将会成为牺牲品。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履行他们协议上的承诺，非暴力才是唯一的武器，最终可能为我们赢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这就意味着要尽可能的与中国人合作，如果无法合作下去，就和平抵抗。而暴力反抗不仅不切实际，也不道德，非暴力才是正当手段。不仅我个人深信如此，也符合佛教教义。作为西藏宗教领袖，我必须遵守这一原则。我觉得我们也许会受到侮辱，我们祖辈一千多年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也许可能会消失一段时间，倘若如此，我们只能忍辱以对。因此，我遗憾地接受了噶夏的这一建议，要求两位司伦辞职，他们来见我，我给他们哈达礼物和我的照片，而我感到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处境。我没有再指定任何人继承，如果司伦只是中国人的代罪羊，那么再指定司伦也是无济于事的，还不如我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因为西藏人民认为这是最好的。后来陆康瓦去了印度，成了流亡政府的司伦，现在他已年迈退休，但他一直都是我的顾问。遗憾的是，我的另一位司伦洛桑扎西遭到中国人的逮捕关押。1959年，我离开西藏后，他没能逃出来。两位司伦被撤职后，中国人很高兴，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得较为友好。他们提议噶夏送一批由西藏官员、僧侣、商人和其他各阶层组成的代表去中国，让他们亲自看看中国人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选出了代表团成员。他们回来时呈上了一份报告，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报告出自于中国官员的手笔。后来我本人也被邀请访问了中国，尽管我的政府和在西藏的中国官员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我对他们无视我们人民的利益和扶持依然极为失望。我认为我得见见最高级的中国官员，劝告他们履行加强与我们的协议。因此，我决定前往中国。